前发布了2025年的年报和2026年的预期报，我们也很高兴的看到公司去年成功迎来了国内首款重组白蛋白的商业化，那也取得了可观的销售收入，各个地区的收入和销售的推广工作啊，也都在持续的推进过程当中。相信大家也非常关注公司具体的经营情况和对今年接下来几个季度的经营展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本场会议的第一个环节，有请公司领导帮我们分享和介绍一下公司2025年以及2026年一季度的经营情况。谢谢，有请领导。
好，谢谢各位，感谢中信建投以及我们所有主持的券商组织，也感谢线上各位朋友的参与支持。很高兴有机会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业绩情况。和源生物在4月28日发布了2025年年度报告以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虽然尚未盈利，但2025年全年收入达到4786万元，同比增长超过89%。2026年一季度实现营收962万元，同比增长132%。以上也得益于公司核心产品一类新药奥图明去年7月获批上市后实现的销售的突破。那过去一年，我们在创新药领域实现了重要的跨越，代表性的成果就是刚刚介绍的稻米造血项目奥图明，它已成为国内首个利用植物生物反应器平台生产的重组人白蛋白。这标志着该技术平台为生物制药行业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目前奥图明的商业化落地正在稳步的推进中，已在全国各省市完成挂网工作，各省的准入工作以及2026年申报国家医保目录的相关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中。那在推进商业化的同时，我们同步启动了奥图明4期临床研究，旨在评估奥图明在真实世界中大规模应用于低白蛋白血症和过血容量不足需紧急治疗患者的安全性及有效性。那今年3月也实现了首例参与者入组给药，公司正全力推进4期临床进程，期待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带来扩展适应症的积极的成果，这也将为公司营收带来新的增量。同时，公司募投资金项目年产120吨的重组人白蛋白产业化基地已进入设备安装调试的阶段，整体建设有序推进，为未来市场需求提供坚实的产能保障。此外，我们结合行业趋势、政策变化以及市场竞争态势，制定了两金一大的研发策略。所谓两金一大，是指新概念解决重大临床需求的概念性突破，新靶点全球尚未完成2期临床的新靶点，大品种市场规模在20亿以上的品种。基于这一策略，我们对现有的药品的管线和研发的流程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入到最具价值的项目中。其中 HY1009 超长效重组胰岛素类似物融合蛋白是符合公司两金一大的治疗用一类生物制品，以治疗一型和二型糖尿病，目前处于非临床研究阶段。 HY1010 阻断 FCγ 受体的重组蛋白也是符合公司两金一大的项目，用于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药物基于全新的蛋白设计，该项目已经完成了工艺开发和概念验证，目前处于药学与非临床的阶段。那么以上是公司目前的整体业绩与研发策略的概况，下面我们将话筒交还给主持人进行后续的问答环节，谢谢。
好的，感谢李总的介绍。我是中信建投的医药分析师汤然，那接下来呢由我来主持本次会议。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这个提问环节，首先是由我以及各位协办的友商分析师来进行提问。那在提问之前呢，还麻烦会议助理先播报两遍提问方式，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那首先呢由我来报砖引玉提两个问题啊。 啊，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看到在年报里面咱们也提到，就是我们的这个重塑版蛋白也在上市的同时也开启了这个上市后的这个四期临床实验啊，想问一下这个临床实验目前的进展以及后续这个节点是怎么预期的？因为我看到咱们这个四期呢也是可能会与后续的这个适应症拓展有关啊，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后续就是重塑白蛋白这个适应症拓展的预期是怎么样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好，这个各位这个投资机构和这个我们的股民吧，大家下午好。我就这个关于我们凝血性白蛋白奥护明的这个四期研究啊，跟进展或情况跟各位这个也报告一下。所以这个四期研究呢，是我们在国家审批批准这个药物的时候，要求我们来做一下真实性的这个试验研究。这主要是你扩大适应症啊，在真实事件里面，在验证这个在其他适应症里面的安全性或有效性。所以这个是完成以后的话，那就说就会再做补充申请，来申请适应症扩大。所以这个话呢，我们现在这个目前是在三月下旬入驻啊，现在蒙交到昨天为止啊，是整个已经入驻了418例啊，418例啊，预计呢应该在七月底啊，可以完成2000例的入驻啊。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再通过这个收集分析啊，统计分析形成报告以后啊，就会向国家药监局啊提出这个扩大适应症的补充申请啊，这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好的，感谢您的解答。啊，那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啊，因为咱们去年的话是这个重塑白蛋白啊上市的第一年，那今年的话也是这款产品第一个完整的这个销售年度，想问一下就是截至目前这款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的准入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就目前的这个销售情况来看，就是医院的医生还有患者对于这款产品的接受程度是怎么样的？啊，谢谢。
好，所以这个问题大家也是很关心哈，我们先跟大家这个报告这些情况。所以药物这个奥护明在现在目前为止，通过去年批准完善以后，已经在全国的各省市早产平台上挂网啊，现在基本上就是全部挂网了。那根据目前公司上市的实际情况是吧，这个医生和患者对这个奥护明的安全性、有效性，都得到这些医生、临床医生和患者认可，是吧？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根据药监局要求，我们对首批两批的药品进行长期监控的结果，大概1000起步这个患者使用我们药的结果，到底这个安全性、有效性都很好，啊，有些的话呢，这个医生在使用过程当中，啊，这个得到了这个关于它的药效啊充分的肯定，啊，尤其是一些对人体白蛋白产生过敏的人群啊的患者，对我们这个药的话呢是很好。就这个安全性委员都表认可了啊。那我们这个其中有一例是在2016年4月份，我们也在中国新药杂志上第35卷啊第7期780页到784页，就报道了我们重组我们的奥护明的这个作为血浆来源的安全替代方案的复杂的外扩为手术期管制的成功案例。在这个案例呢，但是这个要手术，动手术白蛋白很低，但是打了用了两次这个人的白蛋白啊，那想提升这个把白蛋白提升到每升30毫克以上才开始做手术，但是打了两次都过敏，两种白蛋白都过敏，所以最后用我们的奥护明啊，这个在不仅不过敏，而且很快提升到这个30毫克每升，就开始在2天之后就进行了手术。在手术以后又进行了大量的这个输入，但安全性都很好，但效果都很好，是不是？大家可以查这一个杂志的这个有个文章，是吧？可能我们是不是把文章这个文章可以发给大家看一下？总结来讲，就是说目前来讲，这个患者对医生来讲对产品的这种有效性和安全性都是很好的啊，都是认可的。谢谢大家。
好的，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啊，那我这边暂时没有其他问题了。那我们有请这个其他友商分析师提问吧。首先有请这个长江证券的老师提问。
哎，喂，哎，好，谢谢。 喂，您现在可以听得到吗？
我听得到。
哎，好，哎，杨总你好，我是那个长江医药张楠，然后我这边比较想请教一下，就是关于成本端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可能在未来几年，我们也会进行一个扩产，然后在这个扩产的这个条件下，我们需要成本能做到多少，就是多少一克的这个成本，然后相比未来的这个长周期下，像这个人员的这个损失品，我们的成本能优化到多少的这个情况，主要是这两个小问题。
好，我请我们这个财务顾总跟你解答这个问题啊。
你好，我想问一下，因为刚才信号不太好，首先你第一个问题是指当前的生产成本吗？
对，就是当前成本，就是我们扩充到大概1000万瓶的时候，这个成本能够做到多少？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长周期下，我们未来长周期的一个这个理想状态下的这种成本，想要做到多少？
哦，这样我理解应该是目前我们用了拥有的一条是100万瓶产能的这样一个生产线，那么在建的是一个1200万瓶的这个木头项目。那么从目前来看呢，我们这个100万瓶的生产线来采用二代技术，那么在年产10吨的这样的一个白蛋白的产能下呢，我们预计单位成本是在每克10到13块钱之间。未来随着我的第三代高表达技术运用以及智能制造的产能释放进一步释放，在规模效应和技术迭代的这样一个共同作用下，那么产品成本会进一步降低至每克7到10元区间。老师，可以吗？
好的，明白。明白明白。就是我们我这边再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1000万的这个投产，其实在中间也是希望能够达到这个7到10块钱的这个目标，这个一克的这个成本。
1000万瓶应该是指我们的木头120吨厂项目的，对吧？
对，就是我们这1000万木头。
对，是这个区间，是这个区间。就如果是我们现在是它是这个现在这个审批品种，如果用三代技术的品种，这个30克的品种，在如果是得到药监局的这个认可数据提交以后，它那个是批准使用的话，我们成本还更有较劲。
好的，明白了。好，谢谢。我这边就这几个小问题。好，谢谢，谢谢。
好的，
下面有请那个
国泰海通的老师提问吧。
好的，感谢主持人，各位领导好，我是国泰海通的分析师彭青。我有一个就是大家都会比较关注的一个供需关系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参考雪之品公司2025年的年报，现在其实整个白蛋白的市场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供过于求的一个市场。量价上均有压力，那我们在销售上后续是打算如何应对呢？
当然这个问题很好，大家看到了2025年的这个允许白蛋白的总量，按照我们内部掌握的这个总检院批量化的数据是超过1000吨，所以超过1000吨的话呢，这个目前的这个超的这么一个局势呢，主要还是因为在疫情过后这个进口的白蛋白的这工艺的改变，是吧？所以大家从这个浸膜期到从60天改到45天以后，再出口到我们国家的时候，又工艺改变，国家在审批上耽误了1年多时间，所以才说这2年实际蛋白质压的造成对中国这个大市场的冲击啊，这是一个这个背景情况，我再介绍一下。所以做白蛋白来讲啊，作为这个出现这么一个情况来讲，我们在销售上主要应对呢，所以我们首先来讲。现在积极准备国产，是吧？因为大家昨天以国产的这一个征求意见考出来了，是吧？我们从去年开始准备啊，这种国产的饲料，是吧？是一个是通过这个通过国产来进入医保目录啊，这是一个应对这个措施。第二个呢，我们才在刚才第一个问题讲了，就是我们的中心监头的导师讲了，我们要通过药品的试剂研究、真实研究。通过进一步的验证产品在不同的扩大实验证里面得到的安全有效性，就是再讲申请扩大扩展同时呢，我们通过产能的释放、这个、行进数的叠加来进一步降低成本， 来应对这个啊现在这个局面，是吧？但是我相信这个目前来讲，今年2016年这个人力进口发展会大幅减少，大幅减少，这样会这个市场就会慢慢好一些。我们是主要通过技术、产能啊、医保啊、这个扩大行政这几个方面来应对现在目前这一个这个白大白的产业的压力，是吧？谢谢。
好的，我明白了。那接下来请下一位老师提问，谢谢。
好的，各位领导好，我是那个东方证券的张坤，然后我这边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管理层啊，就是基于我们当前重组白蛋白相关的技术平台啊，我们未来还有计划开发哪些一些大的重组蛋白类相关的品种啊，能不能请杨博分享一下，谢谢。
好，这个问题很好，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李学总在讲的这个事了，总理啊，现在我们这个因为所以说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医药审批的制度改革，或者我们的国家的这个药物的研发，是由原来的仿制转向的新药创制这么一个总的趋势，所以随着国内外的这个应对的这么情况，所以我们是原来这个我们的技术体系是一个平台，就表达平台，是吧？是假借现在当前一些蛋白质不能够用其他体系来做的这些产品，但是从现在以后开始，我们根据国内外的这一些是监管部门的审批政策的调整，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从研发的平台才向分子新分子的划线转移，所以现在我们根据我们这个今后公司的发展的几年看或国内外的形势，所以我们把这个梳理了一下我们公司现有的研发管线以及或将来做什么，我们有些梳理根据我们平台优势，所以我们就刚才讲的是聚焦两性一大，说两性一大的话呢，我们是原来是我们是用别的做不了的品种或者市场大的品种来直接用水来表达，但是我们不仅是在这一次，而且还是像这个一些新划线新分子来做，就是新法的或新概念，所以我们第一个新概念品种就是超长效的胰岛素啊。现在大家知道这个我们国家是1.4亿的人的糖尿病，真正要使用胰岛素的在晚期使用胰岛素大概6000万人左右啊，6000万人是吧？这个我们目前国内的主流的产品胰岛素产品也叫长效，就是1天1针啊，1天1针。所以现在前年美国诺海诺德的一个药就一颗啊，一颗的话呢进到中国来，但是一周一针啊，就是周期制剂是吧？所以我们这个药的话呢是针对我们这个特点，我们水它的特点，一个是我们的叫超长效，就是我们可以做到两周一次的这种药效，而且是带的低血糖风险也比较低，它同时对乙型二型都有效，所以这个是一个新概念的一个突破，这是我们说第一个从这个两性一大去其中一个新概念的一个，它靶点不是新的，但是当然这个概念是新的，就是应该在我们就根据调研情况，这个药目前在国外还没有2周或者10天以上的这个药物出现，所以具有我们在国际上是有一个很大的创新性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药啊，另外还有一些这种新概念的药啊还正在研发，估计大家后续看看会慢慢看到我们这些啊开始申报临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目前呢，这个工作在做是吧？这是一个新概念的药物研发方向。第二个呢，就是新靶点啊，新靶点是吧？那么新靶点，我们现在大家，我们中国的药物研究，大家可能发现啊，就因为很卷啊，很卷的问题，为什么很卷？主要是那个没有全新的靶点概念的分子，所以就卷。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情况，我们的新概念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李学总讲了，就是我们所谓新靶点一定是刚刚还没有进入到预期啊，就是你在预期阶段啊，而且是没有这个新靶点完全新的靶点啊，这类新的靶点，我们现在在研发一系列的研发，现在目前到今在现在开始启动立项的，就是我们现在的1010项目是吧 ？HY1015项目，所以这是一个针对的FCR gamma 的一个靶点啊，所以这个靶点来讲，目前国际上通过抗体药的开发技术， 只能够满足其一，不能满足其二。所以我们这个药物就通过这个化学分子发现，就克服了现在国际上目前在这个靶点上开花的难点、痛点，我们是能够实现的这个事。所以我们这个药现在在积极推进啊，这是一个新靶点。另外还有一些这个现在还一些新靶点还没有药物进入临床仪器的，还是甚至在临床前的这些品种，那我们正在积极研发，在开发这个事。所以这个今后我们肯定是要向这个，但是这些新靶点、新概念，同时还要满足新的大市场、大品种，是吧？大品种，啊，真正解决我们国家的临床的这个未满足，啊，也是国际上我们这些靶点和药物在这个国际上也是完全新的，所以在形成一些强力竞争能力啊。那大概我们是目前是这么一个方向调整啊。谢谢大家。
明白，好的，很清楚，谢谢杨博。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接下来有请这个天风的老师提问，谢谢。
哎，杨博好，各位欢迎的领导好，我是天风医药的李真。然后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呢，也是侧重于咱们的整个这个商业化，就是一个是想请教一下，就咱们重组白蛋白现在临床推广的过程中，重点去侧重的一些这个科室主要是哪些？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大家看到最近可能出台了一些相关这个院内销售的一些这种政策的一些监管啊，就我们如何看待后续的一些这种科室的推广，以及说一些这种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过程吧。哎，
好，谢谢，这个问题很好，也很大的一点关注，是吧？现在目前我们奥护明呢是批的实行这是肝硬化阶段选证啊，这个肝硬化的这些病人来讲，主要在两个科室，一个是消化科，一个是肝病科，是吧？所以说我们主要的科室目前是在这两个科室，就消化内科和肝病科啊，这种这个有一些呢部分的医院是肝外科，是吧？一些病人啊，主要是这几个病人里面，所以这个目前来讲，如果说我们扩大实行证以后，可能是科室更加扩大了，扩大了这些癌症啊，这很多这些烫伤受伤啊这种重症啊，这种来去了，是吧？但是现在根据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是在这两个科室为主的在做，是吧？那么至于这个现在的行为出现啊，但是我个人看法都不一定正确哈，我回想一下想法，这国家呢主要还是针对啊我们国家在这个医药代表的这种推广过程的这一些不正当的行为，是吧？说我们是一个行导的行读门诊，是吧？这个我们还不是很懂，是吧？很懂，但是我们个人认为来讲，是这一个真正落地，是对配是新药的这个进入医院和今后医药的应用为民服务的话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还是这个静静观察这个政策落地情况啊。我个人来讲，这个政策如果真正落地，是对新药研发的公司是最大的利好啊。今后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是吧？谢谢。
嗯，明白，谢谢杨总啊。那接下来请太平洋的老师提问。
哎，好的，各位领导好。不知道能听到我讲话吗？
也听到，你好，很清楚啊。
哎啊，好的，各位领导好。那个我是太平洋证券的分析师李中华。那么我还是比较关心我们奥芬明的一个商业化的过程。那么我们披露了年报以后，我大体看了一下，根据我们的销量以及收入，我推断了不知道对不对，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卖给这个贝达跟这个国药的大约是420元每瓶。那么那根据之前咱们公告的，我们现在的一个生产成本大约是10到13元每克的话，那么毛利率的话应该是比较可观的。但我现在看我们的毛利率好像只有20%几，那这里边是不是有我的一些计算错误？那么请领导啊，给我们能不能详细拆解一下这个？一个是出厂价，另外这个毛利率大约真实的毛利率大约有多少啊？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啊。
啊，这样我回复一下啊，就说您的那个算法是没算错的啊。那么说的情况来看呢，目前我们是年报披露了我们的营业成本和对应的这个奥普明的销售量。那么对应的单位成本，你可以算的应该属于是一个高位成本，主要是因为我们产能处于爬坡阶段。那么整个我们的成本在转化过程中呢，存货是以按照先进先出的方式来计量，所以说早期成本会比较高。 因为早期我们的产能低，那么我们固定资产啊，每个产品分摊的折旧啊，摊销成本会非常高啊。那么后期随着我的生产规模的逐步扩大，生产效率的提高，那么固定成本就会被有效的摊销，边际成本从目前看会呈现快速的下降趋势。那就回最后我们能回到我们在刚才所说的二代技术下年产十吨白蛋白的产能，那么我们的预计成本每克仍然是10到13块之间啊。未来三代技术运用以后，那么在产能释放规模效应体现的时候，我们的每个成本还是7到10块钱啊这样的范围。
哎，好的好的，那就这个问题我想紧接着提问一下，就预计今年年底我们这个年化十吨的这个生产线产能能不能到，就是能不能跑打满这个十吨的一个生产产能，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如果出厂价大约就那420美元420元每吨的话，但它终端销价可能都要去到我之前看到大约是800左右，我不知道现在终端的这个邓销情况怎么样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出厂价啊，跟我们这营业收入的确定是确定的出厂价，这实际的临床邓销我想请公司大体披露一下啊，然后就
好，这两个我跟你讲一下啊，因为这个，因为刚才这个产能呢，我们因为去年是10月15号在批准啊，批准以后我们才能大量投产，所以在全年的这个边际就这个摊销成本是比较大，所以这个超市这个毛利润比较低，是吧？所以这个随着今年来看的话呢，会大幅提升，是吧？而且这是刚才李总讲了，那么今年的整个产能多少？现在目前来讲，在今年到今年年底。我们医保还没有进入医保目录，可能我们的销售还不是说那个满产的销售，所以成本还在这里面，这里面，是吧？所以我们在通过尽管的通过一些措施，包括实习研究，还包括我们这个国际政府给这个临时采购经验，但是这个还是对推广还是有难度比较大，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加大力度来进入医保谈判，就是进入这个医保目录很重要，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是一个跟您这个是这么一个汇报这个情况，是吧？
哎，好的好的，那我这边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年预计这个转基因水稻种植有多少亩？我记得去年是种了1500亩，我不知道今年相应的计划已经列出来没有啊？
因为去年的话呢，我们不是1500亩，我们是9000亩地啊，9000亩地，是吧？今年的话呢，我们根据我们的产品情况，我们今年是整个面积是15500亩，所以这个我们批准的是25000亩地啊，5000亩地批准的，国家批准的，然后我们实际上现在是落实的合同面积，就是这个土地流转的面积，以及或现在插秧的面积，应该是15500亩地。这个现在我们现在基本上在15号之前就可以全部查下去了。
哦，也就是说今年实际种植能达到15000亩，对吧？啊，
15000亩，对。
好，那也就是说今年种植的水稻应该是用于明年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生产。
今年的这个是明年的，明年的，对啊，明年这个还包括我们这个第三代品种的这个变更的这些种子量都是包括的。
啊，好的好的，我明白了。啊，感谢领导的这个解答，我这边没有什么问题了。
谢谢。
好的，那个下一位华西证券的老师的提问呢，由我来代为播报一下。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也看到近期有这个友商的这个酵母表达体系的重组白蛋白也提交了这个上市申请，然后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水稻胚乳生物反应器平台。相对于这个酵母或者是动物细胞体系的话，有哪些优势？然后这里面是否有一些这个比较长期的一个壁垒？想请领导先解答一下，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话呢，实际上因为大家可能关注到了这个安德特现在已经是去年是提交了这个上市申请，所以这个酵母来讲和这个水稻这两个体系，但是各有优势，是吧？各有优势。但动物细胞体系的贡献，从这几十年看，动物细胞主要是可以生产白蛋白，但是它主要还是价格高，而且动物比如说鞘细胞化来生产，就是主要是那里是在价格高的问题。所以这两个做酵母贡献来讲，和我们水稻来讲都有各有优势啊，都有优势。所以说我们来讲啊，这我们这个水稻体系呢，它主要是在这个通过这个稻米的产量来获取蛋白质，一个是产量高。 一个是筹划公司要比较简单，对吧？再一个，但大模规模要放大呢，就不需要这个扩大这些花椒罐啊。红草我们是要属于农田种植，这个从整个生产过程，包括我们的这个种植，包括我们的这个稻米提纯以后的这个稻后用的处理，都是绿色环保的，啊，所以这个倒是也是优点，是吧？所以这个我们这个里面来讲，从优势来讲，我们是足够大，那这足够各有优势。从市场来看，一个白蛋白我们的进口是占了65%以上，这个市场足够大，足够按这两家三家起来可以，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巨大市场。如果是真正能够，不管是酵母也好，是不是水稻也好，今后能够来取代进口，不管是都是很巨大的一个市场，是吧？巨大市场。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还什么？因为其他这个话，这太比较足够大，就容易下这个市场，这没问题，是吧？这是这个这么一个情况，是吧？那么这个长期来看的话呢，这个因为从B来看，我们还是一个资产权保护。那么从种植的源头啊，包括供水化工艺啊，这些一步呢在更新我们的这些专利体系啊，优化我们的这个情况。这个保护呢还是相对的比较好的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个是不是那个回答你这个问题了？嗯，
哎，好的，感谢杨总的解答。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咱们刚才也介绍了，就是关于 HR1009 和1010的这个管线，然后想问一下这两个产品我们后续的这个临床推进的这个时间线是怎么样的？然后2026年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研发这一块的这个资源，就是或者我们研发这块的这个支出啊，在各个管线当中我们分配的这个优先级是怎么样的？
好，因为刚才三位老师也问到了这个两期大的项目，是吧？这个109这个初步讲了一下。现在这109的项目目前来讲，这个现在正在做非临床研究，是吧？现在按照这个进度来看，这个应该到27年的一季度啊，可以提交 IND 申请。这是这个109项目，这目前看，那么1010项目是吧？现在应该在27年的第二季度啊，这个可以提交 IND 申报，所以这里是一个实验线，叫推进实验线。第那个从这个优先，从这个2006年的资源的优先级别来讲，我们的第一优先还是满洲奥胡明的四期研究啊，或是第十一轮扩展这一个。第二呢，就是国际多中心的三期临床研究啊，现在我们这个跟这个 FDA 方案基本敲定，正在作为全面的这个推动工作啊，争取能够在今年能够实现首例入驻，是吧？那么这个从这个其他的方面上，我们像刚才讲的，就是还是要产能力提升，是吧？那个对，包括我们这个木头项目的尽快能够投产啊，投产能够那个申请变更，是吧？所以满足到明年的这个进入医保。或扩大申请以后的这个产品的需求，所以那个时候我估计我们现在这100%的产能是不够的，所以应该更大的产能来提升的，就是说我们在优先项目来讲，临床里程碑就是这一个是事先就扩大申请，在国际多山中心，在国际多中心，对吧？这个然后才可以在第六个优先项目，那就是1009、1010快速推进，要把主要的这优先的这个事项。这个转折上什么的，所以大家看到我们对一些前期这个有一些项目推进很慢的，还是早期的，我们今天就这个妥当的是暂缓或者是停止这些情况，把更多的有限的资源来集中在这一些比较这个现有的商业化进程的项目，或者是今后有更大的这市场前景、有巨大的竞争力的项目来进行优先来满足的这个投入。谢谢。
好的。感谢杨总的解答。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就请会议助理播报两遍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那我这边呢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也就是收集了会前也收集了这个投资人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啊，那在这边也想请领导解答一下。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我们目前的这个募投项目这个进展，这个后续进度的这个预期是怎么样的。
所以现在这样，我们160吨的这个是1600只的这个生产线啊，现在目前我们是这个正在有两个车间啊，第一个车间已经进入到安装的这个调试阶段，预计应该在6月底可以进行调试啊，来承担这个要求的验证啊，或者是可行性研究啊，这个时候应该我们计划应该是在今年的年底啊，来向这个国家药监局来提出场地申请的变更啊，这个时候到为明年可以说释放产能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进展。
好的，明白。第二个问题就是咱们刚才也提到，就是关于水稻种植面积，这个今年的话就是已经种植的是15000亩，然后想问一下后续就是我们的这个水稻种植面积扩展的这个规划是怎么样的。
对，这个水稻面积今天是我们是根据我们的这个产能来进，现在我们跟这个产能是根据我们现有的地域来品种的这个产能和我们的这个大股预估这个2027年的销售的情况啊，来匹配的，加了很大的一些保险吸收。那么这个根据我们国家的农业农村部的这个的意见，还是说我们根据我们这个市场的需求随时可以增加申请增加许可，原则上没有障碍啊。那么实际上呢，如果是我们是明年今年年底啊，我们的300技术30克的品种啊，在完成这个验证完以后，完成药学可行性研究以后，向国家去提出新品种的变更，如果获得批准，我们的面积是可以大幅减少，我们就不需要像原来好几万亩的这样的情况，就可满足我们这个1600万只的这一个种植这个需求，稻谷需求。
好的，明白。然后还有问题就是关于就是刚才也提到咱们这个水稻这个水稻体系的这个变更，就是想问一下咱们变更完之后，这个我们整体的这个表达量包括这个生产成本会有大概怎样的一个改善的一个程度。
我刚才不是我们的余总跟你讲了，如果说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个从现在的育代品种，如果是批量以后就直接是规模化效应，所以可知道现在这个是10到13，但如果是我们得把新品种变更以后，我们就会大幅的降低大幅降低。
好的，明白。
因为这个成本的话呢，我们现在没经过验证，我们是不好说很确切的数据的，那肯定是大幅的降低
明白。感谢杨总解答。然后还有就是想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研发的另一个重点就是重组白蛋白的这个海外临床的一个推进。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海外的话，这个整体的这个血液制品的消费市场还是以这个乙球蛋白为主。想问一下，就是对于我们这个重组白蛋白海外的这个市场空间，我们是怎么看的。
因为白蛋白的话呢，这个尽管这个美国还向中国出口是吧，实际上美国 FDA 对这个药物的大的发展趋势来看，肯定是重组技术来取代现在的血浆和这动物组织体，就是这是总的发展大趋势。那么这个我们这个药在美国做临床以二期的时候，跟 FDA 沟通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个1013项目的沟通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我们这个药是一个年新药，是解决了一个重大的这个一个创新，解决这个白蛋白的经过血浆的这个可能的潜在的这些风险。所以这个目前来讲，我们这个从市场来看，从总的发展来看，肯定因为40多年来白蛋白没有这个进行重组的技术生产的，还是做血浆提取，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技术上没突破，因为这个白蛋白一个是量比较大，剂量比较大，它的安全性比较高，对纯的要求比较高，同时它的价格销售比较低，所以这目前到现有的技术来讲都没有达到既安全又便宜是吧，这个纯度较高的这么一个特征，所以这是一个壁垒。 实际上从我们国际市场来看，我们完成了三期以后，我们 FDA 在给我们这个根据这个 GARDIO 达到中临床的终点以后，他给我们全适应症的这个白蛋白的适应症啊，就是暂时想那个尽快替代。实际上我们从尽管白蛋白在美国很量很大，产量也很，价格很低，实际上我们植物园的凝血性白蛋白出口到美国做 IVD 做这个临床辅料的这个辅料药物辅料，我们价格很高，我们的价格都拿到了这个平均起来都是20多美金一克啊，所以这个在市场是比在华的国家，特别在欧美华的国家，这个市场是非常好的，非常大的空间这里面啊。
好的好的，明白，感谢杨总的这个解答啊。那我这边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啊，因为我们在在眼管线里面就是还有1005这些啊品种，就是想问一下这些管线我们后续的这个进展，然后对后续临床的这个预期是怎么样的。
对，因为这些，这刚才你提到这些品种来讲，我们是还是在根据情况在实施推动，根据我们讲的说，我们的这个小沈阁的这现金流达到一定水平，我们可以从这推进的啊。现在主要现在目前在没有现金流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加，主要是集中在优势的资源，在这个试剂研究，在产能的这个扩大和这种情况来做。如果一旦我现金流实现，我们这个肯定都要全力推动的。
好的好的，明白。感谢杨总的解答。那好的，那咱们这次电话会呢也进行了比较长的时间了，然后刚才呢也公司的各位领导也和咱们做了这个比较充分的交流啊。那最后呢就是还是请杨总来为本次这个会议进行一下总结，然后对咱们今年的整体的这个经营情况进行一下展望。好，谢谢。
好，谢谢各位这个老师啊，这个非常关注河源的发展，是吧？这个我们还是这个有压力有动力，是吧？一个有压力就是到市场都比较关注啊，河源的这个经营情况怎么样啊，现金流怎么样，是吧？它的一些企业进展怎么样啊，我们还是这个还是有压力，但是呢我们有动力啊。所以我们这个现在我们高管团队都根据这个公司的战略目标，是吧？积极的推进，然后满足我们的这些投资者对和监管部门对我们的这些期望，我们相信在大家的支持之下，是吧？在我们搞团队的这个努力之下，也是在我们的股东的全力支持之下，我们会积极的在向着，是吧？在短时间内实现盈利和分红的这个目标迈进，是吧？谢谢大家。
好的好的，感谢杨总的总结。那恒源生物呢也是我们一直比较关注的这个公司啊，然后各位投资人如果有进一步交流的需要呢欢迎联系公司的这个 IR 团队，然后以及我们此次主持的其他券商。那最后呢再次感谢恒源生物各位领导的参会，那也感谢各位投资者的参与。那本次本场会议就到这里，哎，大家再见。
好，谢谢各位老师，谢谢，
谢谢
各位领导。
谢谢。